各位学长，阿弥陀佛。有些学长应该知道，礼拜五下午都在楼上有些心理协谈的人，虽然每个下午人不多，就是四个人，可是跟我在我自己的工作，我的工作本来也就做心理咨商哦，可是在这里谈呢，就会在感受上有很大的不同，因为会来这儿跟我做协谈的对象，大概啊，虽然不是100%哦，但大概都，因为都一定是会接近这个讲堂嘛，所以应该都跟佛法有一定的熏习关系。那为什么说跟我在我自己的工作上协谈不一样呢？比如说我在其他地方协谈，我的当事人可能有人是天主教的、基督教的，我对那些人我就不会去谈佛法的相关的东西。我就会谈他熟悉的，像那天跟一个天主教的女孩子谈得很深，谈到后来说她要到修女会去参加他们的这个就是进修啊。那这也是我觉得很好的一件事儿，不管你的信仰是什么，如果你愿意面对我们的心地，在这些功夫上去增上，其实都很好。可是这不是我的重点，我的重点比较是谈到在这边谈的一些关系。因为我看到这些朋友都有佛法的这个熏习，可是呢，常常碰到他们人生的一些困境或者是烦恼现前的时候，我就看到很实在的一个状况，就是佛法不受用，佛法不受用。有人就说，哦，我最近注意力都没办法集中，哎，我就问很多人，人家就跟我讲说要吃咒，要念佛，要读诵经典，可是就是注意力不集中，我怎么读得下去？看，就是这样子。当你烦恼很出众，来得很出猛的时候，你学的有哪一样东西是会管用的？哦，我就看到这些人，我心里面就有一种很深沉的，不能说是无力感啊，会有一种迫切感，那迫切感就是说，看看我到底又受用了多少呢？像我们每天开经记不是就讲了吗？受持，各位知道受持的意思吗？受持的意思是在生活上真的照经上你所理解的那样照做的，是你生活已经因为接触佛法就开始改变了一段时间了。那么如果你真的如理思维，如法受持一段够长的时间，我们的生活作息其实已经改了很多了，烦恼是不太容易现行的啊，烦恼不太容易现行的。所以这边就存在两个问题，第一个问题是怎么尽量让烦恼不现行，这是一个很根本的事情。第二个事情是我们总是还要学到几个绝招，烦恼很出猛的现象现前的时候，总要有用啊，总要有用，所以这是相当关键的东西。所以我就跟他讨论念佛，我说念佛我比较熟，持咒大家都不一样，很难讲，而且那个梵音是不是念得准，我们都很难去讲究100%哈。但是念佛我们可以谈一谈，我说你怎么念？他说他烦恼来了是就默念。我说你能默念几声呢？连两三声都很难哈，对他来讲。那我就说你有没有试图放声大念，大声的念，效果是不是会比较好一点？对啊。所以经上才会说都摄六根啊，对不对？你六根能够一起用得上念佛啊，那力量一定比你只有用嘴巴嘴皮子念佛好嘛。所以如果你当初念到都摄六根这个意思真的了他的意，而且有就这个意来受持的话，你就知道出猛的烦恼现行的时候，光是念佛一个法门，你就应该要怎么样去转换它的受用方式。那么如果这些方式你都不会变通，回过头来就讲，哎呀，佛法都落位都没落用啊，那就难保你学了一辈子啊，或者是半辈子，到了临终怎么受用啊？这个是很大的一个问号，非常大的问号。不过根本究竟的还是要有个大的誓愿，那个誓愿就是说我在这辈子要受用一个不退转位的功德啊。这一辈子能够受用到一个不退转位的功德呢，是我觉得当今在学佛界要强调的事情。 要去强调的事情。如果不以这个为目标啊，学佛只是跟知见结结缘，甚至有人说，那我下辈子再出家专业修行好了。那问题是，隔了一辈子，你因缘具不具足都不知道，你生在哪里都不知道，你怎么还去发一个下辈子出家的缘呢？很难的。与其如此，不如好好的念佛往生不退转位的弥陀世界会好一点嘛。所以其实这些东西就是自己要回头过来，我们要做一件事情，要问我的目的是什么。那目的就是我们学佛的出发心。如果我们从始至终出发心没有变过，而且都不退的话，你至少就有念不退的功夫。那至于未退不退，那当然是功夫高低了。那就往生弥陀世界来讲，你只要信愿坚固，就一定往生了。品位高低只是看功夫高低而已啊。所以要知道关键是什么，所以为什么要在法义上深入，其实要让你的受持更具有功能性，而不是硬邦邦的，不是死脑筋的，是能够知道变通的。因为烦恼的形象无常啊，变化多端，如果你自己在受持法义上不知道怎么去择法、抉择法、抉择受用的方式的话，你最后过来就会谤佛、谤法、谤僧。学了一辈子的佛，到最后三种都谤，不就很可怜吗？人家没有学佛的都还不会，都还不会去谤佛、谤法人生，学佛的就很容易了。所以如果我们不如实的去受持的话，这些就是我们会发生的过患啊，常常这样的思维。好，回过头来，我们还是照例把上个礼拜讲的用一个简单的图表，因为里面文字多，所以我细的文字我就不照抄了。可是各位呢，你们先抄回去，但是回家要腾成正式的，或者是再重新再写一遍的时候，有些法本里面的文字自己要补上去。比如说，什么叫净大性？啊，各位去查查看，净大性是指什么？净大性是指什么？法本上是怎么说的？你把它说到最短的几个字。什么叫净大性？在第几页找得到吗？是不是在41页卷一的第14页？那个净是指什么净？是不是指这些外净？不是吧？是指什么？学佛的境界是指什么？第三行，是不是无量教法？那无量教法我上礼拜讲过，就是三藏十二分教。你能够受持依事俱记 ，OK。你能够受用一个佛的本身故事也很好，对不对？你能够受持一段长行的法句很好，啊，不管你去受用长行的契经的法句、寄送的句子，或者一个譬喻，或者一个本身故事或弟子的本事，都很好，或者一个不思议的放光动地如神话般的叙述文字，都也很好。这就是无量教法。所以三藏十二分教方便演说就有这十二种文体，那么我们根基受用哪一种，我们就译持哪一种啊，那个就是你自己的境界。所以那个就是我们止观的所缘境，或者是我们现在能够变到眼睛虽然看到这些色尘，可是呢你却引发的思维是什么？无量教法。你能够把这些教法在一切境界当中都能够现前，因为教法都是讲理讲事，你可以把你的当下眼根所对的六尘呢转成教法，这就是转依啊，转依啊，从哪里开始转？从你的意识开始转，把你意识对色尘的分别转到教法上去。你能够经常这样转成习惯了，烦恼纵使现行了，你也没办法转，就比较容易转。如果你不平常不把这个色尘转成教法思维，变成一种习惯的话，当猛烈的烦恼现前的时候，我们能受用吗？就不受用。所以指到学佛者的境界是指什么？指这个无量教法，能够跟眼根所对的一切尘境一起俱生，这种能力是跟没有学佛不一样的地方。所以我们要能够受用这个境界，要能够变成限量境界才可以，对不对？只要一意识，只要一作意，它就能够现前啊。到什么地步？到不用作意，它就常相左右。 这就无功用行了，这是真正的受用啊！要在这个地方当作境界。什么叫行大行？行大行是怎么行？自利利他，是不是这样的？他是不是这样想？行恶利嘛，行恶利不是真的你去这样做，而是个观念。就是说菩萨恨跟声闻缘觉非常不一样，或者跟人天圣非常不一样的地方在哪里？在于除了自利之外还要利他，不是纯利他，也不是纯自利。所以这个是一个教法上的观念。所以菩萨恨是一个教我们以众生念为意念的境界。所以呢，我也把它归为教大乘，就是如来的教法。如来教我们两件事，第一件事情呢，他就方便演说这么多东西；第二件事情，他就现身说法，他八相成道，修苦恨六年，对不对？他也问学于外道，可是他不以为外道的教法为究竟，有一个无私自通的觉性，一直不断的以追求真理为他的目标。他一旦夜睹明心觉悟以后，他看到众生，他说众生皆有佛性，可是呢，他仍然没有忘掉先去度谁，那五比丘，跟他一起共行苦恨的五比丘。如果我可以得了无余涅槃，我拜拜早就走了，我管当时那些一起修外道苦恨的人，是不是这样？我当时就已经知道不了义了，我何必再去招惹他们？搞不好我去度他们还不见得被度了啊，我就根本不理了。可是他现身说法的东西是什么？他不是只有那49年说法的言教而已，他还有很多的身教。所以这边所谓的行大行，是指佛一辈子，不要讲他的前身了。当然他在说法过程讲了很多的本身故事，都是他前身的修菩萨恒的例子。他可能也现身各种畜生啊，他也变成仙人，也变成外道婆罗门都有。那么在这些现身的过程当中，有许多真实他的行为可以作为我们的身教。所以呢，前者净大行是他的言教，行大行是他的身教。甚至在金刚经当中，他就跟一般的弟子一样，着衣持钵，对不对？次第行起，回来之后呢，脚洗一洗，上了蒲团坐下啊。然后呢，须菩提问他说，诶，云何相夫其心？他说如是相夫其心。这是身教的大概。所以在49年的期间，他就留下来的言教，留下来的身教，就告诉我们菩萨恒怎么修。所以呢，这个呢，我都把它归为叫做教大圣，不是教大圣啊，不是教我们怎么样去学习大圣，是那个教本身就是大圣的教啊。那教就包括教法、教戒啊，就包括经律论啊，这些东西都包括在这个里面了。那么第三个是什么？自大是指什么？是不是了二空？就是要去悟入二空真如嘛，哈。那这个呢，我就把它归为理大圣，它是大圣的法理啊，理大圣。那后面的那个教理行果啊，是我们经常对这个法教啊，应该要有的四个啊，四个重点啊。那么精进大是精进什么东西啊？是把一生成就换成什么三大无量劫啊，无量无数劫这样子的修行。长远心，这个叫做精进道，这个精进道。所以我们在经典上也看，在自论上就看到精进是大圣唯一善根。为什么？不，并不是说声闻人不精进，不是这个意思，而是从这时间上，菩萨恒他也一样可以成就阿罗汉，佛的十名功德当中也有应供，也叫阿罗汉、哦、佛的修行功德也有阿罗汉这样一个功德，可是他不以此为主，这是重点。他还要换成一样的三大阿僧祇劫的修行，他在菩萨恒的教法也是教我们这样修。我可以一生成就，我却要用三大阿僧祇劫的精进行来寻其难行，为什么呢？为什么呢？这就是一个我们要去思考的地方啊。那个思考的空间留给我们，那我们要不要这样的抉择也是我们的事情。所以到底我们发什么心，就在这个地方计较啊。所以这个是精进道。再来善巧道指什么？善巧道指什么？哎，我讲过，这个就是修德显性德。所以不生不灭，不住生死，不住涅槃，不是嘴巴讲讲的啊，不是去赞叹佛的这个功德而已，而是我们要起而效法，因为自信是如此的。 如果自信是不生不灭，不住生死，也不入涅槃，那这样子到底是怎么修法？所以道地一切的道讲的就是这个道，所以这个被归为善巧。善巧就是入手的方便处，叫善巧。如果大乘的法教都是玄之又玄的言教，心门完全不得善巧，那我们请问读大乘干嘛？对不对？回过头来被小乘的人骂说，你们也要供了，不要走了，完全不受用。所以善巧在这个地方要会，先在见地上能够顿断我们的灭相无明，对不对？像大乘起信论所讲的灭相无明，把生住异灭的四种无明一分一分断，一分一分断。可是要做到这个之前，一定要先开悟自性。所以讲这么多玄的道理，是要我们快一点的去悟我们的本心，去悟自性，这个叫做善巧。先悟得本心呢，修道才有益处。这个时候呢，你去灭种种无明才有方法，才有力量。如果你没有办法开悟自信的财宝，我们断起烦恼来啊，那就是障碍重重嘛，对不对？而且呢，容易退转。所以能够兼顾开悟自心财宝的本怀，这个是大乘修行上很大的重点，非常非常大的重点。这就是善巧大。什么叫正德大？正德有80门功德是跟一般声闻缘觉是一样的，可是有140功德是跟声闻缘觉不共的。所以在这个地方呢，我们也应该要去看到底要不要去增上这样的东西啊。这是正德大。什么叫果大？这个不是业大。正德大是没错吧？正德大没错哈，这不是果，这是业啊。什么叫业大？啊？什么叫业大？他怎么说？穷生死际做佛事，那是穷谁的生死际啊？不是穷他，不是穷佛的生死际，是穷众生的生死际。只要有一个众生还在轮回生死流转的话，他就不停止度众的事业。所以呢，这就是显出大乘以众生心为念，助众生心非常重要的一个特色。你说他有没有一个自己的想法计划？完全没有什么计划啊。他的计划就是众生怎么样流转，他就随着因缘度众，就只有这样子。所以是人家一直不断的出考题，他是一直不断的解决问题啊，也不去思虑任何会疲劳啊、会讨厌啊、会退转的心，没有啊。所以把它换到我们的世间法上来看，其实你看许多人在工作上会有职业倦怠症，对不对？人际关系会有厌离感，那亲属关系也会有种种的口角啊，种种问题，我们都常常会有退转的心。像今天就有个妈妈，就前面呢他儿子跟我谈过，后面他的妈妈跟我谈，那妈妈就掉着眼泪，他说不止我的儿子因为得了忧郁症常常跟我讲他要自杀，连我没有得忧郁症的我都常常想到说鬼鬼祟祟耶，恐怕要比他早死，这样可以早一点解脱，如果比他晚的话还要去解决问题，对不对？他也这样讲，讲到我实在是心里面都很气压滴滴的。你看，如果我们的世间因缘重到这样子，其实你自己解题也都没有钥匙，也不晓得怎么样去下手。你看那种烦恼猛不猛？来得猛啊，来得猛。可是是不是完全无法解决？不是那个时候才去求解方的。他说：“哎呀，我每天念多少普门品啊，大悲咒啊，我都回向啊，我儿子的冤亲债主啊。”可是你知道吗？我跟他儿子谈的时候，他说我知道我妈妈也在念观世音菩萨，他也在念大悲咒，他也在念普门品，我也念啊，可是我就一直跟他讲，不要只是回向给我的冤亲债主，他说要回向给他的冤亲债主，回向给一切的法界众生，这样才对。因为他儿子也学佛的，他们两个母子都学佛 啊，还有这样的一个心思，这样的烦恼现行啊。但是呢，他儿子的这样的说法，我就说你应该当你妈妈也在的时候，我们三个人呢一块谈谈这样的事情啊。可是你要知道，他为什么那么急的只想回想给你的冤亲债主，因为他觉得你的问题比较严重，只要你的问题解决了，他的问题也就解决了。他回向你的冤亲债主的目的是这个，而不是他心量比较窄，倒不是这个意思。所以同样一句话，你的心要怎么会哈，就是你自己要去调整的部分。这是业道，就是业道。所以你可以发现，其实我们都觉得自己的事情其实也很简单啊，但是我们如果真的要成就一些事业，都是怎么样服越多人的物，就是你能够服务越多人，我们的事业是不是越大。所以事业的大小绝对是因为你所帮助的对象多少而决定的。所以称为大圣小圣，那是一种相对待的名词。重要的事情是你对于以众生为念这个事业的本心，到底你发多长远的心，这样来决定你会不会有一点点松口或退转的可能性。那我们把正德大跟，因为正德大是比较感觉上自己受用，对不对？因为他自己献出功德。业大是对众生受用，所以一个是自利，一个是利他，两者归为果大圣。而精进大、三大圣奇迹的修行跟善巧大，两者都归为行大圣。所以一样大圣法，就把这个几大呢归为教大圣、理大圣、行大圣跟果大圣。我就只有做这种归类，法本上是没有这样的归类啊，这是墨学自己这样归类。所以也就是说，当我们读经教的时候，我们应该要得到他的教戒教法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自己要去如理思维，去受持，去了二空真如。你自己不去受持真如的话，你就会迷于四相颠倒，那跟凡夫众生没什么两样。你知见不能够转，你没有有别于凡夫的知见。当我们过去世来或者是这一辈子造的业转来的烦恼，你就根本没办法破。所以什么叫做白痴？白痴就是用原来的习惯想要解决原来的问题。如果你现在的问题是由你现在的身与意所造就的，你能够用我们现在凡夫的思考跟行为、身与意的方式解决这个问题吗？要超越这个部分，要超越这个烦恼的现行部分，就需要有别于过去我的身与意造作的模式。这就是唯识学一直在讲的转移。转移有四种转移清净，上次我简单的讲过了，那个就是非常大的关键所在。好，那么行就要刹那境界，你看不疲不厌发未来际的心啊，然后呢得其善巧而入，然后呢要能够自受用正德百世功德，然后呢业以众生心为念，大悲心为怀。这就是大圣有别于小圣不一样的地方。所以同样的经教，为什么在一个法会上受用有菩萨、有声闻、有缘觉呢？绝对是因为自己的根器所器的不同啊，所器入的范畴会不一样啊。包括世间法也一样，我们同样去听老师讲一门逻辑或讲一门心理学，有人就能够以一会十。就像我们老师有时候讲，我从考题就可以知道，因为我们以前考试啊都是 open book 随便你翻，因为题目根本在书里面找不到，你要前后自己去杂会，要把它会通过来。你如果不去会通的话呢，就被老师骂。老师骂说我是举一，你们呢反 0.3 哦，给你扣几题啊，你只会答前面的 30% 就算不错了啊。那表示你们没有去融会贯通这件事情。其实你看世间法都是要求你举一反三，要去会通我们的生活经验，融通生活经验就是转我们的烦恼的出门。如果我们不从转对治我们的烦恼出门下手，佛法就是我们拿学位的一个学分而已，对不对？拿这些学分没有帮助嘛，学佛法就应该是以断烦恼为业啊，这个是相当重要的。那你不能说是我学等着烦恼来的时候我在受用，黑龙北湖啊，没有说你没有练习天生就会的。虽然这一些佛性是我们本质具足的啊，但是我们的障碍还是多啊。如果不先去转移这些障碍成清净的话，所以烦恼成菩提中间有三大阿僧祇劫的时间，是以你断正的功夫深浅啊，才排成这么大的这么长的时间。 不是说当下立刻烦恼就可以转成菩提，那是在佛的果功果地上去看这件事情。对我们凡夫而言呢，你要多少时间的修行，你不能做时间的限量，不能去这样设想说我要多少时间做得到这件事情，你只能去做，努力的去做，一直不断的如理思维，如法受持，这才是我们修行的功夫。所以你看普贤横都是什么敬未来机，敬未来机有多长，连三大阿僧祇劫都不说的，因为如果加上自己的正德是三大阿僧祇劫的话，以众生穷生死系，那就不只是三大阿僧祇劫了，那个时候还会有道驾回来的样子。你看七佛之师的文殊菩萨是古佛再来，还变成释迦牟尼佛的弟子菩萨，对不对？现做这样的身呢，从头再来过，大迦叶远远就可以亲近入无余涅槃了，他还陷入石壁，等到弥勒菩萨来的时候，把钵再奉给弥勒佛，他何苦来哉？何苦来哉？肯多呀，画一张宝藏图，让弥勒菩萨自己找就好了嘛，对不对？他为什么还要那么干枯干什么呢？就是愿嘛。所以不只是自己证得的三大阿僧祇劫的期间，众生的业会牵扯多长不知道，那正是穷生死计。大圣有别于其他的宗教最大的不一样就在这四个字，穷生死计。所以普贤的愿呢，为什么说他是大恒愿大行愿，实在是他够称得上大啊，构成的上大，跟他一样也很大的，就像是地藏菩萨的愿也是一样。可地藏菩萨的他的任务期间呢，照释迦牟尼佛的交代，就是释迦牟尼佛灭度一直到谁来之前，弥勒菩萨来之前，这段时间就交给他来办。因为这段时间呢越来越糟糕了，所以呢入三恶道的人就越来越多了，所以就要交给他来办这种事情啊。所以你看他的愿也叫大，所以你看悲智行愿，悲是谁？是哪位菩萨？观世音。智是谁？文殊。行是谁？普贤。愿是谁？地藏。这四个就是我们常随众，知道吗？我们的常随众，不是他常随我们的，是我们要常随他，常意念，常意念这四尊菩萨的功德，向他效法，这在我们的断烦恼行上呢，会有增上缘。你甚至可以思维他们是我们的护法菩萨，所以经常去思维菩萨，思维护法龙天，你就会去恭敬万事万物，在一切人家看不到的地方，你也会去谨慎对待我们的身与意，我们身与意才有机会转啊。如果你以为不在别人的眼前我就可以放逸我的身与意，我们的身与意要什么时候才能够转一没有烦恼，就不容易了，只在人家面前才一副很了不起的样子，人家身后斜斜歪歪倒倒啊，回到家看起八点档的时候，看看我们坐在沙发的德性是什么，就可以知道我们是怎么样约束自己的身心的。所以如果我们懂得双盘的话，你脚一双盘啊，你身子要放逸都难，唯一可以放逸的只有脑袋瓜的意思而已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学到一些方法其实就是这样受用的啊。所以像以前我学太极拳，老师就是说你看不看电视，我说偶尔我还是会看，你看电视的时候呢，麻烦呢你就单脚站立，右脚还不能挺直哦，还要曲着。我说干嘛？看完电视新闻再说。哦，这样练腿功的，你看。所以呢，不是你每天去练个半个小时一个小时就够用了，回家他会去，那你站在站牌啊，等公车的时候，啊，在人家地方陪你老婆逛街，他在 shopping 的时候，你就阿郎功力笑了啦。他的意思是说，你真的要练到二六十钟啊，不愧于屋漏，常常失意，护法龙天就在旁边监督我们有没有用功啊，是这样思维，才有办法督促自己的筋筋根能够有力量，能够有力量的。去思维这个东西，我们才有力量断烦恼，否则根没办法得到，那就不要讲有力量，不要讲有力量。所以要把转移我们的烦恼变成习惯，这样才叫受持。你用这个受持的意愿为先，那么你去解法的意思就有味道， 就有味道。否则经里面讲的意思都要行解相应，你没有行门跟他相应，你解的意有什么意思？就没有意思了。那你不要到最后等到烦恼现行的时候，你讲它没有用，这实在是深有所感。好，所以呢，把它归为教理行果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墨学又再把对法、术法、伏法、通法汇到教理行果去啊。你看看我这样解释通不通了哈？对法是对象对观，对不对？对象对观，我们先不解释这个，我们先解释术法。所谓理大圣是指讲大圣的法理，有这么多东西要开我们的根本慧的，所以要解其性相。要解其性相呢，就要用论义的方式，好，论义的方式，所以一定要开明相。术的意思就是明相的意思，对不对？好，开无量的明相来去解释啊。那么伏就是伏，不是伏外道而已啊，写在这里就要伏我们的烦恼。我们不能讲灭我们的烦恼，因为烦恼只能转一，只能转一，它是我们的菩提正因，我们只能够转。那要转之前呢，必须要把那个粗猛的烦恼先怎么样扶住，那你要真的去做才可以，然后真的去做才，所以我把伏法就对到行。通是通契经，契经就是佛在果地所说的一切言教啊，所说的一切展现出来的功德，所以呢通是通契经嘛，我们上次不是这样讲吗？所以呢这就是通法。所以呢剩下的一个对法就是跟我们讲要这样观，所以对法所讲的就是观的观门的善巧跟观门的一切所缘境。这只是善巧说的，这只是所缘境说的，也就是把所有的教门、理门、行门、果门一切的法相都跟你讲清楚，但是跟你讲一切的法相自性都是涅槃，这是对法的意思。所以呢就把对术就是阿毗达摩这四个字的意思哈，总共有四个意思，那么分别对到教理行果。所以呢为什么要去学论？学论就是要得到这四种法分别去对向教理行果，去开发我们的净大性、行大行、自大、精进大等等这些功德啊，去学习佛的身教、佛的言教，甚至学习佛果地的功德，这些呢都是我们要去学习的目标。这是我们对他的教法做的四种归纳，这是后代的论师做出来阿毗达摩的四种意思，四种意思啊。那到了后来呢，我们就用法相的两个字来去合啊，来去合理。一个是阿毗达摩，阿是什么意思呢？除气意，对不对？除气意，所以各位在法本上就可以找到这个句子。它除什么呢？能除气结，结就是烦恼的现行。缚就是可以把我们绑在五欲境界的。随眠就是它还没有现行的那个之前所存在的种子的状态。能除气结缚随眠，这在法本上都有。我们上礼拜念过的重点啊，请各位圈起来，这个就是阿的意思。所以我们当念阿弥陀佛的时候，那个阿就是无的意思。一旦讲念到这个阿，阿是华严经四十二字的第一个字的第一个字啊，你去念到阿的时候就要随文起观。念佛是这样念的，不是只有嘴皮子念而已啊，就是在想我要伏一切的烦恼，让它趋向涅槃，把自己心里一切的杂染就在你念佛的时候呢转成清净，视为它的清净相，视为它的清净相啊，你就可以去感恩所有一切烦恼现行，提醒你要念佛，提醒你要做法事、做佛事，你对烦恼不会有那种哎呀想要亲近他、洗染他，也不会觉得他很讨厌，想要远离他又离不了，你会顺他的因缘转成自己的受用，这个我们就有功夫了啊，这就有功夫了。所以连烦恼都变成是一个我们要感恩的对象啊，所以更粗猛的到人家要来骂我，你都是用这种心去对待，这就是阿字的功德。所以呢在华严经当中就说四十二字，四十二字是出一切经，出一切经就是这个意思啊，它是总持陀罗尼，一个字可以总持一切的意，是阿字有就有这个意思。毗是什么意思呢？毗呢就是 抉择诸法性相。中间两个字没有写，各位猜，如果后面再加两个字会是什么字？在性相后面加两个字会是什么字？各位读佛经读得多了一点，猜猜看，如果后面要加两个字会是什么字？抉择诸法性相，噔噔，噔噔什么？哈，不恶嘛，不恶，是不是？性相不恶，这就是佛所证得的第一谛嘛。你见全相是性，全性是相，啊，这是即相即事即性的一个第一谛的甚深意。那抉择就是思维的意思了。啊，抉择不是要去这边捡这个要这个不要，不是这个意思，就是要在这个一堆垃圾里面把黄金挑出来，把那甚深意挑出来，标月子当中呢，看出他所指的方向，照着方向去走，这是抉择的意思。所以是阿毗。那么达摩就是指法，法在唯识里面就是鬼池的意思啊，鬼池的意思就是你照着这个东西会有一个轨道，会让你对圣道起一个比量的思维啊，他大概是一步一步这样做的。所以这边谈到什么呢？谈到了次第，谈到了因缘，谈到了性相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我就回头过来跟杂，我们讲杂集的那个杂，不是有三种解释吗？第一个是教权杂，教权杂有三种，第一个是叫权势杂，权佛势，到底一切佛势有几种呢？都在经中说，所以经中是求次第的，哦，原来是这样成佛的，哦，成佛的次第是这样一般。啊，这样一般。那么呢，行大乘这边呢，我把它拉到全行杂，就告诉我们要怎么去做呢？哈，哦，原来我们只是断妄，没有真可得，所以呢，对我们修行来讲，只有修集因缘啊，修集因缘而已。所以，只要我们的菩提因缘成熟，我们的菩提智就会开显。我们本性就具足菩提的种子，但是要让它成熟，就像种子不能老是放在抽屉，一定要把它栽到土里面去，然后给它足够的阳光、空气、水。我们唯一能做的不是无中生有去造一个种子出来，而唯一能够做的是让因缘具足。可是因缘我们就可以抉择了，我们到底要让二缘成熟具足，还是要让清净缘成熟具足，这是我们可以选择的。那么在清净缘当中呢，又有圣因缘跟劣因缘，对不对？我们可以让劣下劣比较次等的因缘成熟，可是如果你根本心不发，一样还是没有用啊。比如说我把种子呢一样放在抽屉里面，我对着抽屉呢，我就在桌子外面的浇水啊，照阳光啊，给它足够的空气啊，它会不会长出大树？一样不行，因为他放错地方了。所以不是那些条件够了就好了，你根要着地的。我们讲的地就是指心的意思，所以我们一直讲心地法门，那个种子必须要入心才可以，必须要在心里面去得到一切的下列因缘，种入心中，那是圣因缘，是殊胜的因缘。如果不开显心地，你在列因缘去修集，有模有样的修集三大阿僧祇劫，一样是与佛无缘。这是我们在经上论上所读到的，不管从譬喻从故事都是说这个道理。所以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要去试得因缘，然后再者呢，从论得到一些理的诠释，得到什么性跟相不二的道理。所以性相不二就是悟第一谛。所以学佛要干什么？了解一切佛事的次第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去知道要去修集因缘。那因缘怎么修，我们都可以在世俗地上可以知道。那么从世俗地修集因缘，要怎么样对象圣义地，也明明白白、清清楚楚。那么还要能够悟般若性相不二第一谛的道理啊，经常思维般若以真如照了一切的烦恼心相，这是我们的工作。所以学佛你说我们在干什么？我们是在经律论上去求次第、求因缘、求性相，是求这个，而这个 就是佛法僧三宝，是不是？就是我们的自信的财宝，自归于佛，自归于法，自归于僧，是在这个自信上所求的三件事情。不要说学佛一个礼拜来听一堂课就好了，不是这个意思。你平常没事干吗？平常没事干吗？平常没事干，对付你的烦恼去吧。啊，那烦恼在还没有现行的状况底下，是不是就没有事做了？还是可以念阿字诀来对治的。所以阿字诀不只是对治烦恼的现行，还把我们束缚在欲界的这种苦相也要能够对治，还要能够让一些没有现行的烦恼以后不现行，至少让它远不具足，这是我们做凡夫做得到的事情。那么什么叫论？论有两个意思，第一个是假心宾主，以问答来抉择甚深，有没有？然后呢，还有一个意思，以教戒学徒，所以叫做论。所以当时的论师就造论的目的是什么？佛已经不在身边了，他要让那些弟子，末世的弟子们以后有机会去比量，去推臆测到佛当时的教法是什么意思啊？好，所以呢，他就讲了论。所以你该知道啊，以这部论为讲为标杆的话，你看过去这些大德示范了两种整理经教的方式，一个就是集，一个就是杂，有没有？那怎么集？集要像无着菩萨那种功夫了，集就是自己要有正量。当你从闻思佛法又依着修行，你有正量，你确实可以证明经上所说真的真实不虚的时候，你就把你自己像无著菩萨在魁寂法师说是初地，你入初地，他修行的境界确实真实不虚，他正道跟实地菩萨相同的一切法门，他说依着这样修可以成就佛是不错的，所以他把实地菩萨共修的法门集成一册，这叫集的意思。那我们呢，谦虚一点，我们没有无著菩萨这种功夫，可是至少我们要能够干嘛？杂嘛，我们来杂一下。那怎么杂呢？教权杂、文艺杂、参柔杂，对不对？教权杂或许对我们也很难，因为呢，你怎么去全经、全律、全论？我们要去诠释，不容易。连把人家诠释的文看懂就不太容易了，不要说我们去诠释了，那可能很远一点。那文艺杂或许听善知识讲我能够懂，或许我的修行到了那个地步，诶，读也相应，这个可以做到少分，对不对？可是有一样东西是绝对可以做到多分的，是指什么？参柔杂。参柔杂怎么说的？参综合令其易入，就像我们现在正在做的事情，要把我们所读过的前面的东西不要浪费掉，一直不断的重复，怎么样？整理再整理再整理再整理，把所有的法相一直不断的融通，融通，融通，不是越变越多，是越变越少，是越变越精要。所以你看集论是集什么？不是集当初一些法相，是把法相怎么样？最重要的部分，对修行最关键、最容易产生议论的那些英明力量的部分，把它找出来。那些理论、主张、行门最容易分岔、走岔掉的地方，特别挑出来。那是人家过来人有经验，那我们自己要去砸，就不要越砸越分散。砸我们受用的，而且要以什么为念？要令后来的人也受用。要令后来人也受用，所以呢，我们常常念书的时候，就要以大家都能够因为我多一点努力，就可以更轻松这样子的想法来作愿，来作愿，那么福福塞就容易加倍，一些你不太容易看懂的东西就容易懂，就容易懂。你越去用这样的功夫呢，你就受用嘛，啊，越想要去听课听课，啊，你那假听课做嘛不，啊，你要怎么去？得到好处难，所以呢，我们在这边真的，我默学的经验就是两件事：第一个，学会过去大德杂集经教的方法，要把他这种方法找到，学会去练习，去练习。然后呢，求其次第，对不对？啊，当然包括了因缘性相 啊，误入性向是比较稍微难一点，但是因缘呢，人家写的明明白白，也没什么好清楚，你就是照着做就好了。可是做呢，不要忘记次第，不要忘了次第。那次第是要配合的，不是人家怎么说我们都照着怎么做，是他这样说是不错的，可是我们做起来到底相不相应？记得吗？瑜伽这个意思哈，就是相应的意思，它同样也是修行的意思，它也是对治的意思。瑜伽这个意思就有很多哈，它有对治烦恼的意思，有修行的意思，有相应的意思。所以我们一直不断的去受持一个经教，我们要自己问自己到底有没有相应，有没有相应？不相应，修正一下，修正一下。那请问过来人，请问过来人。所以善知识在我们修学过程当中就非常的重要。所以又让我回忆起五十三参的善财童子。啊，所以你可以在，如果你真的用心在一切的向上去参揉，啊，去参就，那么什么人他都在述说佛法，包括五十三参里面那么多的，包括连妓女都是，对不对？连这个暴君都是，啊，所以你看百工行业无一不是都在显示佛法，所以只是看我们是不是用心而已，啊。那么也只有这些都是佛法，我们才有办法去相信烦恼即菩提这句话嘛。所以烦恼即菩提不是一句话，不是有它的文义，而是用我们的修德去显人家在经教当中佛所说的信德。所以信德都要用修德来显，你没有修行的功德，得到所谓功德是益处，你没有因为修行得到利益，你怎么可以知道人家讲的义理是什么？义理不是文名相上讲讲就够了啊，所以呢，这就解释了大圣阿毗达摩杂集论，有没有？集我没有写了哈，因为集比较简单，集就是那个三门的意思，各位自己去对照就好了。啊，那个我就不整理了。好，我们把上礼拜整理过之后呢，我欠各位一个五分法要，跟各位讲一下，就是前面讲到五分嘛，五分是哪五分？各位还记得吗？本地分，还有呢，色抉择分，然后呢，解释的四分，色一门分跟色四分，啊，事情的事，是不是有五分？各位不知道，他们看起来一副茫然的样子。我们有发给各位《瑜伽师地论》的序，对不对？那序里面是不是有讲这五分？那我把那个章节呢，找出来了。这其实是作论的五个部分啊，作论的五个部分。第一个本地分，本地分总共有17地啊，是从卷一到卷五十，瑜伽师地论的卷一到卷五十。我想很多人都已经很清楚这个部分了，这是本地分。本地分就相当于本论的本四分，所以这边讲的前面四品就是去搜刮瑜伽师地论的前五十卷来的，啊，前五十卷来的。然后呢，他又开始讲了色抉择分，